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一开始为期四日的中国之行，他的这一次对华访问正值俄罗斯持续同周边邻国交互在叙利亚越陷越深，在国际上继续被孤立，俄罗斯国内经济危机亦都在深化紧，俄罗斯同中国贸易大幅下滑，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对克里姆林宫转向中国之后俄罗斯未能够得到事先预期的好处感到失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专家卡尔波夫说，梅德韦杰夫访华的一个主要焦点就是继续向外界展示两国关系仍在不断接近。他说，
应该证明中国和俄罗斯现在就是继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卡尔波夫说，通过这次访问双方想证明中国和俄罗斯在继续发展两国之间的合作，全世界都应该感受到这种影响，但大家亦都知道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在金融、在能源等领域最近一年、最近几个月遇到很多问题，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梅德韦杰夫在访问中国的过程中能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目前来看还很难讲。两国高级官员最近频繁互访，为梅德韦杰夫访华做准备。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刚刚结束访华，并会晤了中国领导人张高丽，双方将在能源、航空、航天、核能等领域签署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设计和兴建穿越黑龙江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双方这一次还将会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谷物的文件，但俄罗斯社交网络上已经有很多言论指责中国在俄罗斯遇到困难时试图占便宜，因为中国要求俄罗斯出口的谷物必须用麻袋包装，出口地亦都限制在邻近中国一些地区。批评人士说，谷物包装不单止费时费力，更将大大提高成本，但土耳其作为俄罗斯的主要谷物进口国，在双方关系恶化之后，俄罗斯今日未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梅德韦杰夫访华前夕，两国还签订了中国帮助俄罗斯在阿富特地区著名大河勒那河上兴建大桥的备忘录。勒那河大桥能够帮助当地改善交通状况，更方便运出当地丰富自然资源。大桥还可以将一直未有铁路的首府阿富特市和外部铁路网连接起来。勒那河大桥建设在苏联时代就已经开始研究立项，在俄罗斯经济状况好、原油价格高涨的年代曾经一度准备上马，但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莫斯科中央政府将兴建大桥的资金移走，用来准备兴建连接克里米亚和俄罗斯本土的黑赤海峡大桥。中文版的维基百科介绍话，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两国边界时，清朝曾经一度向沙俄提出以勒那河作为两国的边界，勒那河以西归沙皇俄国，以东归清朝。埃及和土耳其曾经是最受俄罗斯人欢迎的度假胜地，但更多人目前在讨论的是中国海南岛是否能够取代这两个国家，吸引欧洲地区的俄罗斯居民。两国已经计划明年三月份起开辟莫斯科到海南三亚市的首航往返包机服务。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古谢夫说，发展双方旅游业亦都是这次梅德韦杰夫访华要讨论的一个议题。另外，由于西方制裁和俄罗斯的反制裁，特别是俄罗斯这次禁止土耳其农产品和其他商品进口之后，梅德韦杰夫亦都将会和中国领导人讨论更多进口中国的水果、蔬菜等农产品和纺织品等，避免俄罗斯超市的货架变空。古谢夫说，他说，现在正好到了年底，双方将会对今年的两国合作总结，同时都将会规划一下明年2016年的合作前景。梅德韦杰夫和中国领导人的讨论结果将会决定两国未来的很多具体合作计划。由美国所倡导的环太平洋亚太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PP 没几耐之前签署，但中国和俄罗斯都被排除之外。梅德韦杰夫亦都将会同中国领导人讨论点样在这个问题上协调双方立场。另外，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对接合作 叙利亚问题亦都将会被提出来讨论。俄中领导人每次会晤通常伴随着签署一大堆的各种文件，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两国这样做是有意为双方关系接近营造气氛。学者卡尔波夫说，这次梅德韦杰夫访华亦都不例外。
双方本来有很多打算，很多计划，但是这些打算、这些计划到什么程度呢？
双方本来有很多打算和计划，但这些打算和计划到了什么程度能够实现呢？或者是能不能够完全实现呢？这个都很难讲的。双方签的意向书很多，但是不是有落实的能力就很难讲。卡尔波夫认为，俄中是拥有最长陆地边界线的国家之一，无论怎样双方都必须友好相处。为了配合梅德韦杰夫访华，一列载着30多名两国年轻人11月尾从圣彼得堡开出的火车经过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和蒙古几日前抵达了北京。这列名叫做友谊列车的火车象征着2014和2015年两国青年人交流年活动的结束。梅德韦杰夫和中国领导人这次将会启动2016年和2017年两国传媒年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当火车抵达叶卡捷琳堡的时候，俄方特别安排两国年轻人共同参观了当地的滴血教堂和刚刚开幕的叶利钦中心。滴血教堂在布尔什维克处死末代沙皇和他的家人的原址上兴建。已故的叶利钦总统被认为是今日俄中两国关系的奠基人。叶利钦生前更为他击败共产党，令到俄罗斯走上民主道路和市场经济而自豪。叶卡捷琳堡当地传媒报道，中国年轻人参观这两个地方之后，深感对俄罗斯历史了解不足，他们希望能够更多了解俄罗斯。梅德韦杰夫访华期间将会出席上合组织总理会议、世界互联网峰会，并将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